我们应当在主面前欢喜快乐，因为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从这个星期往后呢，在传统的西方人的生活当中，教会生活里边呢，就开始进入到复活节的庆祝的这一个时间了。当我们想到2000年以前的现在啊，主耶稣正在面向耶路撒冷，大概这个是之前的2个星期，他还在耶利哥。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2个星期以后要发生的事儿，就是他要为全人类的罪要上十字架了。可是他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为这件事情而来，他勇敢地走向耶路撒冷。当时他预言他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勇敢地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周围的人都害怕，就觉得他怎么这么样的勇敢，这样的有力量的在往前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主耶稣始终没有忘记他周围的人，甚至于非常卑微的人。我们知道那时候有瞎眼的人来向他呼叫，门徒说你 shut up， 这个时候你还叫，你眼瞎有什么重要，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主说 no， 叫他到我这里来。所以那一个税吏长爬到树上想看看耶稣是谁，主耶稣说今夜我要和你同住。所以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内心里边那一个拯救灵魂的迫切。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干什么呢？那么我们思想2000年以前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造物的上帝。我们能够冷静想一想，造物的上帝是谁？他能够亲自卑微地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受苦。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来要做什么呢？他说他要叫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今天早晨大家坐在这儿的不少的人，在来之前的时候心中大概都有各种不同层次的痛苦。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心中半点愁苦都没有，全是被喜乐充满的，请举手。没有啊？哇，有一位好像在 discuss 一下是吧？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啊，真的是完全没有痛苦啊，充满的全都是喜乐，每分每秒都是喜乐，大概不太多啊，可能有吧啊，但是不太多。所以咱们中国人对人生有一种非常无奈的感受，就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所以呢我们就生活在常常无奈痛苦的里面。过去一个星期夫妻没吵架的大概都不太多啊，虽然没大吵，但是没别扭啊，没感觉到不舒服啊，大概都不太多啊。你一天能够过得很舒服，两个人哇爱相爱的不得了，那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啊？所以佛教徒说夫妻就是来干什么的？还债的啊。所以今生痛苦都不没法解释，怎么办呢？为什么今天结婚本来是那么好的事，怎么会结了婚就这么麻烦呢？所以他只好有一个解释，上一辈子是对头，所以这一辈子来还债。那所以这种对生命的解释，当然他有他的解释，我们不去讲他们，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生活在很无奈很痛苦很挣扎的里面。那么本来看上去很好的这个周围的人，可是一跟他打交道呢，就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他说这个你看一个人呢，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他做是这种做事情的人，所以他有这种果子。你知道他是树，他是这种树，对吧？所以我在家里边呢也脾气也不太好啊，这个来到教会2-3个小时很容易装出来的，但是回到家里边常常就原形毕露啊。那么当那个时候呢，其实才真正看出你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啊？你结出那种果子出来是因为你内心里边是那种人。 你伪装出来的果子呢，不是真的，可以伪装一会儿，你总不能一生都伪装出来，你做不到。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你忍耐一会儿很容易，你恒久忍耐你就忍不下去了。忍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是爱，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主耶稣来了，当那一个犹太人的官老人家，很有知识的法利赛人，夜间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你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给我们做老师的。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你别想到我这儿来又想学一个什么道理，找一个什么宗教，学一个什么摩西的律法，没有了。摩西的律法已经是最高的了，人根本做不到。所以现在主耶稣直接告诉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现在需要的不是知识，不是学问，不是宗教，不是教条，不是，一切都不是，只有一个，你现在需要的是生命。阿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来寻求一个，哎呀，找到心灵安慰，听个好道理。一个星期以来，这个虽然没有杀人放火，但是也是撒谎不断，这个嫉妒不断，纷争不断，对吧？来清洗一下我的心灵，下个星期好继续得力量，继续做那些事儿，对吧？这个很多天主教徒就这样啊，礼拜天来了，来干什么呢？来忏悔。啊，忏悔完了以后呢，都赦免了，然后下个星期回去继续再做，啊，所以上帝成了一个，我们制造垃圾，它就是垃圾桶，反正我们制造更多垃圾往他那里丢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来得一个新的生命，不但得新的生命，并且要得一个，圣经说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在教会久了的人，我们就发现，教会的基督徒的生命不都是那么丰盛。教会的基督徒走很长时间基督徒道路以后，可能仍然没有生命。现在我们不讲没有生命，先讲有生命。但是生命很贫乏，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透过他做的事情就看出来。啊，你跟他一接触，你跟他一谈话，你发现他里边都是世界的东西，啊，都是属肉体的东西，没有办法能够与属灵的东西能够接连在一起，他没有办法从属灵的生命真正给人带来安慰和帮助。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关于丰富的生命和贫乏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啊，为什么有些人有丰富的生命，非常丰富，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得安慰啊？这个原来我们在国内啊，有一位老姊妹，她为主受苦很多年，一心一意要为主做工。其实还有一位姊妹在美国的，这个叫蔡淑娟，有人读过她的见证吗？啊，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啊，这些人呢都曾经很希望为主做大事儿，啊，很希望能够这个为主出去奔跑，能够结果呢，神没有给他这种机会，让他们得病，瘫痪在家里，有的甚至于这个像这个蔡淑娟，她不能见光，只能在暗室里头生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边都非常的痛苦，说，神哪，为什么我想为你做工，像保罗一样到世界各处去传福音给你听，给别人听，可是现在呢，你却让我待在房间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生命丰富的人，他流露出来的就是馨香主耶稣基督那种的生命，他可以什么都不动，他就坐在那里，别人到他这里来，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给别人的生命带来莫大的安慰。我不太有幸运啊，见到这样的人不太多。有人跟我做见证，他说，这位 有一位老姊妹啊，就是他说，你见到他，你不用跟他说话，你看他你就要流泪了。啊，我说我真的是，很想跟这些姊妹弟兄能够有这样的交往。那， 中国属灵人比较出名的人，我大概见过谢摩善啊，跟这个神的老仆人在一起交通啊，确实你感觉到这个生命里边出来的东西和你做出来外表的东西很不一样。有一些那些丰盛很生命很丰富的人，你不需要他太多的做事，你就跟他一接触你就知道了，那个里面出来的那个东西，他不是说出来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生命的感受你马上就能感受得到。圣经里边也是常常用这种对比的方式使我们来体会神所喜悦的，或者那种丰盛的贫乏的那种之间的对比的关系。那么在今天主耶稣讲自己他自己讲的这段话里边，也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最后这一段，那么也是用了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信仰的道路应该怎么样走。那么最后呢，他仍然用对比的方式，坚固与不坚固。他说这个丰盛的生命是能够结出好果子的生命，对吧？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有实际行动的生命。那么最后呢，他说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样呢？是坚固的生命。也就是说你在各种各样的冲击、压力、逼迫各种各样的环境里边，他屹立不倒啊。今天在澳洲这样的环境里边，大概没有太多政治来的压力。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 email 啊，就是我们澳洲这个立法机构发出来的一个问卷，就是说我们同意同性恋的这个同性婚姻吗？啊，他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婚姻法里边的一个字改变掉，改变什么呢？就是原来是 one man and one woman 啊，这个组成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来组成一个婚姻，现在改成两个人 two people。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 whatever， 只要是人就行，等到有一天再改变成 two living being， 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有一个人一天抱一只小狗去，我要跟他登记结婚，他说这个是我们愿意的，那你怎么办呢？然后他要给他的狗申请社会福利，你怎么办呢？谁说不行？谁告诉你不行？为什么不行 ？Dog right。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会有一种震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虽然在今天的澳洲的社会里面，可能没有政治上的逼迫，可是这一些东西，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家庭，好像一种软的压力引导我们。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种软的压力可能比那种政治上来的那种正面的压力更不容易胜过，大家同意吗？其实有很多英雄可以在战场上和他的敌人面对面的厮杀，但是他胜不过太太的枕边风，枕边风一扇他就完蛋了。那为义受逼迫，压力来临，生命能不能坚固得住，不是在那种好像文化大革命重大冲击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也是，但是在这样我们今天温和的环境里边，一样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强烈的挑战。我们能够向主保持忠心，保持纯正道德，不至于向恶势力来让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不单单是他有爱心、有智慧、关心别人，是在他各种压力、挑战、软的、硬的各方面的情况下，他永不倒塌，这个非常不容易。那么这样的生命是怎么得来的呢？所以呢，对面的这个相对的那一个主说，那个房子好像建在沙土上，那么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这里边呢，有软的有硬的来冲击我们。 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一些试炼冲击压力的情况下还能站立得住吗？这就看我们里边生命是丰富的还是贫乏的。那么在主耶稣讲到这个他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是生命的丰盛，我也认为是的开始的时候，是先开始于一个选择。这一个选择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个选择实际上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选择。我们一同来看啊，十三节，这是一个呼召，天国的君王向他的众子民、众儿女发出一个呼召，说：“你们要进窄门。”所以 ，this is a calling， 说你们要进窄门。然后下边接着就对比了，对比什么呢？说因为引向灭亡的，先说永生的，先说灭亡的，引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下边说什么？进去的人也多。好，那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下面说什么？找着的人少。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进去，一个是找着。那么这个寻找和进去，我们提醒过弟兄姊妹啊，寻找是有目的性的，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然后你去得着啊，你去 search it 啊，你要去找它。那么下边说进去，表示这个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句话啊，说这个枪打出头鸟，合乎中道，这个凡事不要过分，鸭子过河随大溜，别人怎样你也怎样啊。这是我们常常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告诉他们这个比较安全，对吧？你不要冒头，你不要冒尖，你不要搞特殊，对吧？这个别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入乡随俗啊。所以这里怎么样，你不要问对错，大家都这样你就这样就没问题啊。这是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所以那个呢叫做进去，你不用想大家怎么做，你就跟着走就行了，那是灭亡的路，很遗憾的。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呼召我们说你要进窄门。我不知道这门到底有多窄，但是只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门是窄的，然后下面说路也是小的，然后找着的人少。那么这条路是通向什么的呢？通向永生的路。今天我们是一个寻找的人吗？走窄路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找着的人少呢？昨天这些日子我们每个星期六都在有这个侍奉的训练。那我们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有侍奉的训练。那么我们从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心智上先开始训练。这个侍奉你具体做什么并不太重要，但是你如何做，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我们一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过程里边，遵行主的话里边，有一样东西一定会发生的，这样东西叫做感觉不好。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来到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是向主忠心的教会，你在这儿一定感觉不太好。如果你一直感觉都很好，那你大概来的这个教会不大属灵，不大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你来到这儿，上帝说做门徒，对吧？做门徒第一件事先干什么？哎，大家都知道第一件事情先 deny yourself， 先舍己。这舍己舒服吗？我们通常情况下，哦，他得罪我了，是吧？哎呀，他又说话来攻击我，是吧？他说我不好，我受伤害了。你来了就是要打算受伤害的，你知道吗？你如果不打算受伤害，不要到这儿来，对吧？撒旦最高兴，最知道如何让你不受伤害，如何让你舒舒服服的下地狱，他最懂，对吧？但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第一件事情明明的告诉你，你要舍己。 而且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你要以受苦为心志来走圣洁的生活，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趁早别来啊！主说你先算算你付不付得起这个代价，对吧？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social club， 对吧？你想找一个地方心里很舒服，这里你来错地方啊！不是，这里不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这个享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不是的。你到这儿来要跟随这一位永生的上帝走荣耀走永生的道路的时候，一开始舍己，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就拦阻了很多人不能进来，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条窄路。因为寻找的时候他眼睛一看，哎呀，这个是里边有很多痛苦，所以他看到那边，哎呀，那里很舒服，所以还是到那边去吧。所以寻找以什么原则来寻找呢？神的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痛苦背后所有的荣耀，这就是人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常常存在着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因为孩子们生活在现实，他看不到将来，对不对？而你现在教育孩子要教他忍受一定的痛苦，目的是为了将来让他能够生活得更加好，对不对啊？比方说现在我们中间有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人呢，对吧？哎呀，我们的孩子读书真的是很辛苦啊。那么为什么要叫他读书呢？我妈妈小时候常常跟我讲，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说老大还早着呢，现在为他伤悲麻烦什么东西，对不对？我现在先舒服了再说嘛，那明天管他呢。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我小的时候也挺喜欢，叫做今日有酒今朝醉，管他明天喝凉水，对吧？所以管他呢，对不对？今天先享受了再说，明天管他明天呢。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下一步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寻找通向永生路的时候，你要看到永生的价值。那么你看到永生价值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到现实的虚空。人怎么样能够看到呢？主耶稣就来告诉我们，在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问问大家，上个星期没有痛苦的人请举手。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心灵的需要，对我们心灵的空虚，对我们价值意义的模糊，对我们人生道路的模糊，我们知道吗？有意识吗？我们整天忙忙碌碌都在干什么？我们有把握吗？常常我们人最容易走的，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自欺，不要管，不要想，享受今天算一天，明天那是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先不管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是陷入在这种状况里边的时候，撒旦最高兴。主耶稣说，你抬起眼来往前看一看，你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人如果没有这个智慧，那就去吧，那是一条灭亡的路，你走吧，对吧？所以你只要不问，你只要随便走，圣经说通向永生的那路不是你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你是有目标的往前走。我们现在在 Mitcham City， 在我们的西部，通向 City 的路虽然很多，但是我可以说，你现在如果把车打开，你就踩油门方向盘不管，它大概开不到 City， 你信吗？虽然 City 是个不小的地方，但是你偶尔蒙到那个地方去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们去到 City 里边有多少弯路需要走，需要多少弯需要拐，那么多少灯需要停，如果你不管你的方向盘，只管油门踩下去，大概你出去两分钟，不用两分钟，两秒钟你的命就差不多了。神给我们不那么短，神让我们的生命不那么脆弱，在今天的这个人生道路里面，他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选择。我们今天知道该怎么选择吗？今天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寻求什么？我们有把握吗？根据什么寻求？我们有把握吗？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决定，我们的决定是依据什么做出来的？我们有把握吗？可是你的决定就引导着你最后的结果，我们往哪里走呢？所以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在向我们发出呼唤，人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人呐、啊，你的时间在不断的往前发展，你停不住的。所以每个人都在建造你的房屋，每个人都在建造，对吧？你说，哎呀，我歇会儿 ，no， 你可以歇，时间不歇，时间在继续往前走。所以他逼着你，你必须要做决定，你必须要明白，你没有可以偷懒的那个可能性。你如果要偷懒，可以，大陆在那等着你呢。所以，丰盛的生命的第一步是一个选择，你走永生的路还是走窄路呢？走窄路不容易，也许大家都不同意，都嘲笑你，你的家人也不理解，给你很多的压力。那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力量说，这是正确的路，我当行在其中。如果他们不理解，暂时让他不理解吧，然而我坚持走我的路，有一天我能够带他和我一同走这条路呢。但愿我们在主面前都有这一个勇气，有这一个信心，有这一个智慧，知道我们今天人生道路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当我们做了正确选择的时候，这是我们走向丰盛生命的第一步，一个选择。接下来呢，这个表现啊，你选择了走向永生这条道路的时候，可能会表现来教会了，读圣经了，祷告了，寻求上帝了，很好。但是主说，这个也不代表我们就进入了保险箱。立刻主提醒我们一件事，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所以主耶稣当时在受试探的时候，那个撒旦让他把石头变成饼，主胜过去了。撒旦知道你很热心啊，啊，很追求啊，是吧？他说好啊，你既然那么热心，从圣殿顶上跳下去，你不怕死吗？死都不怕，你最了不起，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属灵的时候，撒旦也有属灵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所以下面就说假先知，这是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既然做先知，为什么做假的？有没有假先知？先说有，如果没有的话，主耶稣不是多余吗？说这种话，对不对？一定有假先知，而且假先知不少。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假先知的数量比真先知可能还要多啊。主耶稣这个以色列人要灭亡的时候，假先知的数量横行啊，多得不得了啊。先问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做了先知了还要做假的？今天人在世界上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是假的。那虚假成为人类的一个相当主流的一个现象啊，不光是中国人，外国人，任何人啊，教会里边是一样，很多人来教会不愿意来教会，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教会的人很虚假。我承认教会的人是挺虚假的，那比社会上的人大概更多了一层虚假，是吧？但是我们在这问人为什么要假，其实人完全真是不可能的啊，人做到完全真实，上帝也没要求我们做到完全真实啊，有一部分需要，不是虚假，需要遮盖一下。好像我们今天你最真实就完全不穿衣服啊，不行的。所以我们里边很多丑陋的东西还是不要把它露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内心的世界向主交账，可是你不能过到一个界限，你用虚假来欺骗别人。那么我们想想，人为什么要虚假？特别是做先知还要虚假，为什么呢？因为人不需要，不想要付真实的代价。因为当你真实要跟随主耶稣走生命道路的时候，你就要接受那一个真理对我们生命的挑战。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付这个代价，然后他就穿上一个宗教的外衣，为要得人给他的好处。凡是虚假的，基本上都不是出于圣经。人不要抬杠啊，这个有些人孩子很聪明，非常喜欢抬杠啊。这个有的孩子很小就说：“爸爸妈妈，我想染头发。”我们说，哎呀，你真实的东西，上帝给你的东西很好，你现在这么小啊，等你长大了以后你再需要染头发，这个真实的东西比较好。他说你嘴里边为什么安假牙？ 他这么聪明啊。我说那个是有用的。他说你认为吃饭有用，他说我认为没有用。很会诡辩，对不对？我们人但愿不要这样的诡辩。有很多人来到教会跟上帝诡辩啊，主耶稣说把那些聪明收起来啊。圣经里边在先知书里边有一句非常糟糕的话，这是耶利米先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他们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这糟糕的事儿。我们有智慧为自己的恶行辩护，但是我们却没有力量好好的遵行，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好去遵行。这是人的罪恶的罪性在里面。所以这一些问题导致了假先知的存在。那么我们跟随先知，跟随教会的带领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一下。圣经从来他不让我们去论断，但是他从来提醒我们要判断。你要分辨，你要有智慧的眼光。如果你不懂得分辨的话，那责任在你自己。撒旦当时借着蛇进入伊甸园的时候，神没有说话，神把这个分辨的责任交给你自己，神把分辨的原则告诉你，但是分辨的这件事情要由你自己来做决定，上帝不替你做分辨。所以人有责任来读圣经，人有责任来观察你的环境。有人说，哎呀，这个都麻烦的要死，这个如果上帝不造撒旦不就好了吗？那到最后说不造你就好了，对不对？不存在就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神造着我们的生命是尊贵的。我就常常在想，上帝让亚当去管理伊甸园，我就想还用我们管理吗？上帝造一个好的不用管理不就得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树它只管长，怎么长它不管，因为它没有智慧。所以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可以修剪它，让它怎么长。那么这个世界要按照某一个意志去运作，那么它不是自然的按照那个意志去运作的，它必须有一个意志的东西来指导那些低层的没有意志的来按照这个高层的意志来运作的。所以这个叫管理。所以上帝造的我们是在管理的位分上的那一个，因为我们造的非常复杂非常尊贵，所以我们的人生不会那么简单。你说这样太累了，你太累了你就麻烦，你就放弃你的尊贵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造在这个位分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是被动的，你无可选择的。如果你说哎呀我随便的，结果就是灭亡啊，在这个里面你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择，你只有付出你的代价去把你当知道的东西要得着啊。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没关系的，但是如果关于你生命真理的东西你不知道的话，就关于做决定的这些原则性的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走错路，走错路的结果要由自己来承担。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尊贵的生命，你自己自由意志做出来的决定由自己来承担。所以他说来到这个，你看到这些先知的时候，你要判断他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那判断的结果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他的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呢，你要认识果子，对吧？先知应该结什么果子？如果我们连先知什么结果子都不知道的话，你结出来俩果，你也不知道这俩果是怎么回事，对吧？这个我们家种的很多树，那是我们没来之前的时候人家种了。树从地里长出来，我看都差不多，我不认识，对吧？哪一棵该剪，哪一棵不该剪，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后院的草，我们一开始种了一些挺好看的花，最后长出来一些草呢，看上也挺好看，我也不知道，后来就没拔它，糟糕了。现在它不但自己长得太多，太密啊，它把别的草全部都压死了。然后他自己活，等到他把别的草压死，他自己也死了。后来有一天我就看着，诶，这后院怎么全黄了呢？我不知道那叫什么草，后来我给他起个名叫他恶意草啊。他一开始发小苗苗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这个满地，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别的草都死了，因为他在地里边长出来很多根呢，盘根错节，把那个地面全都封起来，其他的草它上面的叶子把别人挡住，底下的根全部给人挤死。 我说这个草这么厉害，然后别人死了以后他自己也死了，因为他自己的根再没地方长，他自己也完蛋，所以整个后院变成荒凉。这就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辨认这种草的可怕，是吧？所以我们知不知道辨认什么果是应该真先知接出来的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你没有办法，弟兄姊妹，逃避不了的一个责任，好好的读这本书，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分辨哪一些是属灵的，哪一些是不属灵的，是属肉体的，是属世界的，这是我们需要分辨的一件事。那么当我们分辨别人的时候，也要分辨自己。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一开始是你要分辨假先知，还是别人，对吧？下边就告诉你了，你看看你自己是怎么样。所以你自己走的路对吗？所以这里有很多人说，主啊，我主啊，整天主啊，主啊，感谢主啊，很会说，对吧？有很多教会这个感谢主，感谢神，像口头语，你看到这种地方吗？这个你做事情他就感谢主，这个成了一种宗教的术语一样的东西，那个感谢主感谢的毫无意义。所以这里说有一批人呢，就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这句话很厉害的啊。原来我们在松文堂的地方都说，你们都得救了，都受洗了，都进天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真有这种道理，那太好了，啊！可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说，啊！他说我整天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我还不得救吗？有一些人说我业余时间我又不拿钱来到教会，上帝还不高兴吗？你还不夸奖我？不单你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进去，连那些奉着主的名讲道行异能做各种教会侍奉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觉得他可能很有厉害，是吧？是这个星期六吗？这个在 City 里边要主行这个医病大会，那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行异能啊，所以在那里说方言跳舞治病啊，就算你治孙牧师说这个从来没见过治好的啊，来治病哇祷告啊，上次我也参加过，那几年多年以前的，这个有一个真的婴儿瘫啊，这一次这个朱慧玲说她要去嘛，啊，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如何啊，那真的是有这个有病的人啊，今天我头痛我恶心祷告，哎，不痛了，那个谁也没看见，对吧？如果这样进去了一出来嘣好了，那个我们信，那是神的工作，对吧？那个是可以看得见。就算这个事发生了，圣经说奉着主的名行很多异能，那异能是谁行的？是神行的，不是人行的，对不对？神行的你有什么夸口啊？咱们这个人呢，常常是拿着别人的东西来自己夸口，这很糟糕的事情。那是人家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借着你传出去的，那也不是你的。灵派的教会现在骄傲的不得了，觉得我们能行异能，你们不行，行不行得出来行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有胆量行，行完了以后行不出来说你信心不够，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我们中间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奉着主的名传道，奉着主的名赶鬼，奉着主的名行很多异能，我们一定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对不对？主说他不一定能进去，我们不说他一定不能进去，说他不一定能进去。也就是说有这些外表现象的，那可能是神自己借着他做的工，对吧？神自己可以借什么做工？神说风是我的使者，火是我的仆役，神可以借着驴说话，对吧？那驴属灵吗？啊，所以那个驴看见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对吧？他就躲开了。啊，那先知没看见，病病病，为什么你这样？啊，驴实在有点委屈，你为什么打我？这个很有意思啊！驴不开始用人的声音说话了，所以他就能说方言，又怎样？驴也能说方言了，对不对？他脱离了驴的语言，他说人的语言，有什么了不起啊？今天的教会里边整天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如果真正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个很好；如果是从骄傲里边出来的，半文不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有这些现象做了先知的人不一定是有丰盛生命的人，能讲道能赶鬼能奉神的异能的人也不一定是有丰盛生命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那真正丰盛生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非常简单，真真实实谦谦卑卑遵行主话语的人就是，就是这么简单，别玩虚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宗教常常给人玩虚的，对吧？我们建个大教堂，穿上一个属灵袍子，不是袍子，不一定是属灵的了，就是那种宗教袍子，对不对？留一个胡子，戴一个帽子，那个属灵吗？啊，这个曾经我问过别人啊，就是说你来到像教会这样的教会，和你来到像我们上次给杨琪结婚的是那种 cathedral 那种教会有什么不同呢？他说进到那个里边很 religious feeling。啊，是有一种非常宗教的感觉，让你进去以后呢有一种神圣感。其实这种神圣感不一定对我们的生命真正有益处。这个神圣宗教感常常等同于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假冒为善感，是吧？那种地方常常是给人一种虚假的一种外表的东西，让你感觉到某种东西，可是它不一定给你带来真实生命的改变。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穿那套衣服，他也不用那种的方式，他也不建立任何的教堂，他很平常的在每日的生活里边跟门徒天天生活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孙牧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他家里去住一天啊。那么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啊，我愿意开放我的家庭。所以昨天有来到我们教会很久的一位姊妹来到我们家，那我第一次来你家，哎呀，我感到非常遗憾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到我家来看看啊，这个认认门，了解了解传道人的实际生活。我不希望我是一个蒙蒙盖盖变妖怪的人啊，这个自己看上去一套属灵的外表，其实你真正到家里边去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那个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啊。是的，我们开放家庭，我们把自己摆在众人的面前，你只要真实，那个挑战是很大的啊。这个一开始我的太太在这个我们一同侍奉的时候，她心里边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啊，很不愿意上去，因为他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家变成鱼缸里边的金鱼，啊，你没办法躲避，大家就用属灵的标准，用非常犀利的眼光来挑剔你，啊，那么你感觉到非常难受，因为我们站在前面讲道，那么你讲的道讲出去了，人家说你自己如何，对吧？那么这些东西呢，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生活并不那么完美。啊，那么我们自己喜欢把这个门关起来躲在里边过自己那种自己喜欢的小日子啊，要把自己暴露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叫做什么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怎么要隐藏呢？你要隐藏的那一部分，不能见人的那一部分，或者不愿意叫别人看的那一部分，那往往是私心的那一部分啊，往往是不是属于光明那一部分，而且撒旦会看见这一部分，然后他就用这一部分好像钩子一样，他勾住你，然后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在那个地方就停在那儿了。不单单是停在那儿，如果我们不好好的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把你勾死掉，啊，把你拉到假冒为善的地步里边去，我们就可能在教会里边时间久了以后，就成为这种假先知，成为这种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到了最后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什么样的人？作恶的人。这假冒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怎么成了作恶的人呢？那至少他做的事是好事吧，怎么成了作恶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人亲手建立亲手拆毁，因为别人看见你做的事，哎呀，感觉到很属灵，但是他一看见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把他绊倒的那个力量比你带他的力量更大。一旦他被你绊倒了以后，他灭亡的情况还不如他没有接触过教会。所以很多来到教会受了伤害又出去的人，你再给他传福音比从来没有来教会的人更难， 因为他知道教会里面都假的，那牧师我看见过，他不过就那样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同归于力，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一样的一件事，生命丰盛吗？有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老话常谈，好好读你手里边的圣经。没有任何一件事第一步可以使我们走向丰盛生命的。你选择这条路吗？你知道这条路的价值吗？你知道它带给你的祝福吗？读你的圣经。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弟兄姊妹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祈求，在神面前互相的带祷，我们一同来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说实在的不容易啊，这个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不容易，我们征服外在不太难，但是真正向自己来下手非常不容易啊，让我们自己谦卑，让我们自己让步。你跟你的太太要低头一点，我知道，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自己很不容易，我就心里边有一种恐惧心理，我如果今天让他，明天他欺负我，骑在头上拉屎嘛，啊，这口气绝对不让，对不对啊？让这口气非常不容易的啊，凭什么让？信心，因为上帝会在这种中间执掌公义。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你做出来可能别人不理解，可能你马上会吃亏，可能你会怎么样，凭信心做下去，因为那一位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有能力的，他必保护那些真心寻求他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早就丧胆了。所以有这个勇气继续走下去的人，一定是凭信心走下去。所以求主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因着这个信心开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我们走下去将来那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有力量能够走下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个将要纪念复活节的日子，我们思念你为爱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主啊，我们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想，我们常常就按照我们自己肉体的喜好去追求我们想要做的事，却常常把你的心意，把我们人生道路的方向放在一边，我们就糊里糊涂按照自己的那种世俗的东西去走。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你的众儿女在这聚集的时候，我们愿你再一次借着你圣经上的真道来唤醒我们的心，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使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着真正的智慧。主啊，更求你建立我们的信心。主啊，愿你自己的灵催逼我们的内心，好在你的话语上好好的去学习下功夫。主啊，能够把你的真道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主啊，你就给我们从信而来的力量，从盼望而来的动力，从你的爱所来的激励，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好好的去遵行。主啊，我们很遗憾的，最遗憾的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却没有得着生命。主啊，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要面对你再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主啊，也许我们有很多的遗憾，但愿我们在那个时候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走过人生道路，主啊，我们没有羞愧那就好了。主啊，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羞愧了，但愿我们不再有更多的羞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自己的灵来引领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互相鼓励。主啊，让我们跟随你走这条荣耀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